在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Vancouver rallied to call for an end of persecution in China. On the evening of July 16th, over 1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eld a rally and candlelight vigil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on Granville Street.They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state-sponsored illegal persecution, torture, and kill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反迫害26周年，温哥华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悼念活动。7月16日傍晚，大约100名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固兰湖街的中领馆前举行了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纪念26年来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
Susan Fang,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alun Dafa Association in Vancouver, said at the rally, "Today marks 26 years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unched its brutal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 peaceful spiritual practice rooted in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温哥华法轮大法协会代表苏三芳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说，今天中共对信仰法轮功、遵循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者进行残酷迫害已经持续了26年。
According to the 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 Falun Gong, also called Falun Dafa, is a meditative discipline 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 rooted in China's millennia-old heritage of spiritual cultivation. It features 5 meditation qigong exercises and moral teachings center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融合了精神信仰和打坐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缓慢的动功和静功打坐，以及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原则。
An estimated 70 million to 100 million people practiced Falun Dafa in China by the late 1990s, with many crediting the practice's values and meditative exercises with helping them become better, healthier people.
上世纪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迅速普及，据估计截至1990年代末，修炼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许多民众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道德升华。
The regime initially supportive took the practice's popularity as a threat to its power. On July 20th of 1999, it launched a national persecution using forced labor, torture, and other forms of torment to force practitioners to give up their faith.
中共政权最初对法轮功持支持态度，但后来将法轮功的迅速传播视为对其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镇压，动用劳教、酷刑等各种严酷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To date, Minghui.org, a clearinghouse for information on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has verified thousands of deaths based on first-hand information. The true death toll is hard to verify and likely much higher, given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China.
根据明慧网资料，迄今为止， 已证实有数千人遭迫害致死，由于中共封锁讯息，实际死亡人数难以核实，恐远高于此。
Additionally, an unknown number of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to fuel the regime's lucrative transplant industry, according to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A 2019 independent tribunal in London found tha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the primary source of organs.
此外，独立调查显示，中共运作着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产业，通过大规模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具体受害人数尚无法确定。2019年，伦敦独立人民法庭裁定，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来源。
In May 2025,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two bills to push for an end to the abuses,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and the Stop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ct.Both bills are awaiting action in the U.S. Senate.
今年5月，为反制中共人权暴行，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和制止活摘器官法案。目前两法案均已送交美国参议院审议。
Ms. Fang said that repression target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utside China has escalated recently,driven by a leaked 2022 instruction from Chinese regime leader Xi Jinping.
方女士表示，近年，中共对海外法轮功的迫害已升级至跨国行动。据知情人士披露，这项行动始于中共党魁习近平2022年扩大打压的命令。
Key parts of the new strategy spearhead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a regime body that conducts foreign intelligence and subversive activities, involve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about Falun Gong using social media and Western media outlets. Another tactic is to weaponize the legal system against Falun Gong and related 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跨国打压由中共国安部一个负责搜集外国情报和进行颠覆活动的政权机构主导。该新行动战略包括利用社交媒体与西方媒体散播针对法轮功的虚假讯息，同时借由法律手段打压美国本土法轮功团体，甚至试图煽动美国政府对其展开不利调查。
In one high-profile case, two Chinese agents were sentenced for trying to bribe an IRS official to revoke the tax-exempt status of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a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and music company founded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o showcase China before communism. That plot was foiled by undercover FBI agents.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破获一起中共间谍企图收买美国国税局官员、撤销神韵艺术团免税地位的案件。神韵艺术团是由法轮功学员创立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表演团体，旨在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因此成为中共打压重点。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at large has also been targeted by more than 140 threats since 2024. Those have included threats of physical assault, bombings, and other forms of violence aimed at disrupting activities that draw awareness to the regime's persecution.
自2024年以来，法轮功团体在多地遭到140多起疑似中共策划的暴力威胁，包括人身攻击、爆炸威胁等，以干扰其介入中共暴行的活动。
In June, G7 leaders issued a statement condemning all act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t also said, "We will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keep our communities safe, to defend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line and offline, and to safeguard our sovereignty."
今年6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一切跨国打压行为。声明还表示，我们将加倍努力，保障我们社区的安全，捍卫人权，包括线上和线下的言论自由，并维护我们的主权。
Ms. Fang said, "Today we remember the lives lost, we honor those still detained, and we call on everyone, journalists, policymakers, and citizens, to open your mind and think critically." She hopes that Canadians will not be misled by the CCP's lies, and people will take a stance against the brutal persecution so that lives can be saved.
方女士最后说，今天我们缅怀那些逝去的生命，向仍被非法关押的人们致敬。同时，我们呼吁所有人，无论是记者、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公民，敞开心扉，进行独立思考。他希望加拿大人能认清中共的谎言，选择善良，反对这场残酷的迫害，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7月1号这一天呢，中共官宣了马兴瑞不再担任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之后呢又在7月5号的时候传出了马兴瑞的妻子荣丽被中纪委驻中共中央办公厅纪检监察组的组长张义全带队带走的消息。因为这个马兴瑞啊和彭元是山东的老乡，多年以来啊，一直有一种传闻说马兴瑞呢一路高升是得到了彭丽媛的提携。那么今天呢，看到了更多关于马兴瑞和彭丽媛关系的爆料，咱们一会儿呢会跟大家说一些细节。你会发现马兴瑞这个人呢，确实是长袖善舞。至于说马兴瑞为什么突然调离新疆，到底是转任闲职还是另有高就，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就是观察彭丽媛官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个传闻说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将接替蔡奇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如果是真的话，可能是习近平权力遭到挑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只是呢，我对这个传闻的真伪深表怀疑。第三个话题呢，想说一下这两天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呢高调的访问中国，这个呢他已经是这个黄仁勋在一年之内第三次访问中国了。这个黄仁勋呢又是用中文演讲，又是大赞中国的企业，然后呢美国也批准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 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美国的财长和美国的商务部长啊都认为这是一招老谋深算的妙棋，但是呢我觉得充其量只是一种自我安慰，更可能是一场危险的错误。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点详细的分析。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话题有意思或者相当重要的话呢，就请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动动手指啊，不用你花钱，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这样的一个传闻满天飞的时代啊，让咱们用理性和常识去审视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时代。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有关这个彭丽媛这个绯闻的这种传言，说彭丽媛呢和他的政治秘书关系不正常，这个传闻是相当的狗血哈，我基本上看了之后也是不大相信的。说这个政治秘书呢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上将介绍的，后来呢何鸿钧发现这个两个人关系不正常之后呢，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就全身颤抖的去报告习近平，然后呢说习近平派出了两架直升机从河北直飞山东啊，把这两个人当时就抓住了啊，抓了一个现行。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这种传闻的话呢，这个相当的狗血，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了解中共高层的这种政治生活的话，会觉得它可能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的，甚至呢就是说把这个何鸿钧被习近平清理啊，这个他的原因呢解释成为何鸿钧介绍了这个彭丽媛的政治秘书，然后两个人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说中共高层这些人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中办的严密的监视之下，包括就是说生活在中南海里边的这些中共高官的家属。如果说彭丽媛真的是有什么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话，那么需要有大量的人被买通，因为这个事情两个人见面呢，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都是在中办的或者是中央警卫局的监视之下的，所以不可能哈，就是说这个两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中办里面那么多的人都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需要何鸿钧去了解和报告这个事情。但是呢最近传出这个马兴瑞和彭丽媛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当然不是男女关系哈，但这个我倒觉得非常值得分析，因为他至少告诉我们马兴瑞的仕途的升降，这个关乎到彭丽媛他的人事权利的 大小啊，或者是说也是彭丽媛她的地位是否稳固的一个风向标。因为前段时间关于彭丽媛的这个传闻太多了啊，像这种狗血剧情啊，像这种绯闻呢、包括说什么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离婚呢，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马兴瑞其实可能会是成为一个观察彭丽媛地位是否稳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个马兴瑞啊，现在已经是66岁了哈。这个按照中共的这种正部级到66岁到65岁退休的这样的规矩呢，马兴瑞其实现在可以转任闲职了。他的祖籍是山东的运城，但是呢，他是出生于黑龙江，而且马兴瑞的人生轨迹中呢，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东北。他呢，曾经在大学里边待过一段时间，他在哈工大毕业，然后到天津，后来又回到哈工大。后来呢，他这个因为学习成绩非常的出色，留在哈工大担任教授，后来呢还当过副校长。之后呢，他就步入仕途了啊，属于学而优则仕，跑到了中国航天总公司的五院，也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去担任副院长。那这已经是一个正局级的官位了。这个马兴瑞呢，因为祖籍是山东运城，就是咱们知道这个宋江就是山东运城的嘛，宋押司。这个马兴瑞呢和彭丽媛都是来自于这个城市，他是在山东靠近河南的那个地方哈。那因为两个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城市呢，所以马兴瑞就是跟彭丽媛呢由此就变得比较亲近。啊，马兴瑞叫彭丽媛是一口一个大姐啊，叫得非常的亲切。这个马兴瑞啊可以说是一个社牛，不管是这个比他官阶低的人还是比他官阶高的人都很喜欢他啊，包括这个像这个现在的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李希啊，他们当年在广东的时候，马兴瑞啊是当这个深圳市委书记啊，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这个马兴瑞他是非常会搞关系的，而且就是搞得非常的不露痕迹，甚至呢就是说他自己也不需要为此承担任何的责任啊，等于是他拿权力呢可以去，帮助中共的一些高层的政治人物和他们的家属啊去这个搞钱。但是他自己呢又看起来完全无辜啊，而且是看起来的话是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哈、啊、就是搞了关系的他买了好啊，但是呢他自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根据爆料啊，他在2010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搞定了中共国务院的秘书长马凯啊，是因为马凯的女儿啊叫做马乐，还叫马月啊，这咱不知道哈、啊、这个是可能是个多音字。他呢就计划创立一家私募股权的投资公司。然后呢这个马月就到处跑啊，那结果呢就是也没有什么人支持他。当时马兴瑞呢是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啊，等于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一把手吧。那马兴瑞呢就让这个他所管理的这个航天科技集团呢成立了一个下属的合资企业。然后呢为这个合资企业呢拨了一笔钱，这笔钱就是叫航天产业基金。他允许这个管理层中的这个里边的这些人呢、去持有这个公司的股份，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市场化的业绩的奖励。你这个马月国务院秘书长的女儿不是想管理一个私募基金吗？ OK 好，那么我现在建立这样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话就有一笔基金可以给你去投资啊，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投资成功的话还有奖励。这样的话等于是马兴瑞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呢，就成功的获得了这个马凯家族的信任。而马凯呢是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总理的大秘书，所以说他和这个中共官场很多的人呢、包括太子党关系是非常好的，他的人脉非常的广泛。所以呢这个他搭上了马凯这条线的话呢，就等于这个跟很多的人都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个马月呢就是这个马凯的女儿啊，这个也是来头不小啊，他是管王岐山叫干爹的。所以马兴瑞攀上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这是你不管花多少钱送多少礼啊都是搞不定的啊，但是马兴瑞就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人脉系统。当然马兴瑞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呢还是彭丽媛了。那么马兴瑞跟彭丽媛是怎么搭上关系的？彭丽媛啊有一个妹妹啊叫做彭丽娟，这个是在网上是能够查得到的啊。彭丽媛还有一个弟弟叫做彭磊，这个彭磊呢是当过兵的啊，是参加过中越战争啊，这个因为跟今天的讲的内容关系不大咱们就不讲了。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呢嫁给了一个叫做徐兴建的人，这个所以呢这个徐兴建呢相当于是习近平的小姨子的丈夫。马兴瑞的话呢曾经帮过徐兴建一个很大的忙，他就是通过徐兴建，这个马兴瑞呢进入了中国第一家庭的这个圈子。这个实际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哈，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徐兴建当时是这个 主管的一个叫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网上能查得到的，包括徐兴建在那任职的这个履历啊，在网上都能够查得到。因为这个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呢经常的亏损啊，所以说呢这个徐兴建就想把这个公司的里边的保险的牌照给转让出去，但是呢找到一个合适的买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财险的牌照呢不如寿险的牌照值钱，民营公司不愿意接手，那国有企业的话又不愿意收购一家长期亏损的公司嘛。这个时候马兴瑞呢就出手了，当时马兴瑞呢在深圳当深圳市委书记，而这个时候广东省的省长朱晓丹呢马上就要退休了，所以呢如果马兴瑞这个给力的话啊，就是得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帮助的话，关键的贵人的提携的话，他有可能会从深圳市委书记晋升为广东省长啊，就晋升成为正省部级的干部。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就想到了彭元，正好得知彭元的妹夫马这个徐兴建呢是要转让这个财险的相关的执照，于是呢这个马兴瑞以深圳市委书记的身份命令深圳市属的国企叫做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跟这个徐兴建的这个信达资产呢就开始展开洽谈。到2016年12月27号的时候，这个深投控呢就获得了信达财险的股份，当时购买的时候啊花了42亿，溢价接近三倍，等于他本来想卖14亿，结果一下子卖了42亿，当然这一下等于是白给这个徐兴建送钱嘛，送了相当于几十个亿啊。所以徐兴建呢当然就感觉非常的爽。在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协议啊，或者转让协议之后，仅仅三天的时间，12月27号的时候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到12月30号的时候马兴瑞就当选了，成为代理的广东省省长啊，成为正省部级的干部。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马兴瑞这个人真的是长袖善舞啊，他通过下属的公司去给这些官老爷们啊，或者是他们的家属送钱的话，让自己的仕途的话变得顺风顺水。另外就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啊，就前两天去世的那个人，他也是山东人啊。由于跟彭丽媛的关系呢，马兴瑞跟许其亮也成为莫逆之交啊。包括许相的女儿有什么事情的话，也是经常咨询马兴瑞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过去有一句话说，皇帝啊也有三门子穷亲戚啊，就是皇帝也有事情需要办啊，不好意思，不方便直接办的啊，那么手下有人给他干脏活啊，或者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皇帝的话其实对你也会很感激啊。那马兴瑞呢在这方面就是属于非常有天分的，而且能够抓住时机，干的又非常的巧妙的这么一个人。那马兴瑞呢现在是已经离开了新疆了哈。那么关于他离开新疆的原因呢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说他受到了太太的牵连。旅澳的反共博主蒋网正啊，他在自媒体上爆料说，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呢在2025年的7月5号中午12点左右被中纪委驻中办纪检监察组的组长张义全带队带走啊，所以说等于是有人物有细节啊，还有时间。然后呢他说这个马兴瑞在广东省当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和广东省长期间呀、啊、这个荣丽就是他的老婆呢借助彭丽媛的名义四处敛财啊，他说他跟彭丽媛是闺蜜啊，所以呢就到处跟人要钱，然后呢还通过香港转移走了7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资金。给谁了呢？给他马兴瑞的女儿和女婿。而马兴瑞的女儿和女婿呢在这个加拿大呀有家族资金，在这个新加坡呢也有家族办公室。而且马兴瑞跟荣丽的女儿曾经留学加拿大，并且呢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这个永久公民的身份啊，是换了护照了，不是拿枫叶卡，是换了护照了。所以后来等到这个马兴瑞当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时候呢，习近平知道这个事儿，就勒令马兴瑞说服女儿和女婿放弃加拿大的身份返回中国。所以马兴瑞为了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这个席位啊，这是一个副国级的席位嘛，就让他的女儿跟女婿回国了。所以呢就是马兴瑞他的这个老婆啊到处敛财这个事情牵连到马兴瑞，这个呢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当然是马兴瑞到点退休了，他已经66岁了嘛，到点退休。那么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是到点退休这个说法其实可能我们现在想想不大可能啊，因为马兴瑞呢是政治局委员，通常都要做满一届的嘛。所以呢他得做到2027年，所以他仅仅是这个到了66岁的话并不足以成为他从这个新疆党委书记这个位置上退下来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马兴瑞受到了航天系腐败问题的牵连，因为马兴瑞曾经做过国家航天局的局长嘛，而这个国家航天局呢他和这个火箭军之间关系密切，那火箭军就是一个大的腐败窝点啊，所以航天部门很多的官员 包括一些技术官僚啊也受到了牵连。所以呢，这几种说法都是关于马兴瑞对他不利的一些传闻。那么还有另外一些说法的话呢，是对马兴瑞有利的传闻。一种说法呢，就是习近平6月30号不是主持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嘛，审议了这个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说要成立这个新的机构呢，需要有一个习近平信任的人来这个在里面参与啊，甚至可能是把握着方向。于是的话呢，就让马兴瑞回到中央啊，进入这个新成立的这个机构，代替习近平去掌握大局。但这个事儿咱们现在也不清楚，因为首先条例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啊，整个这个新的这个机构的构成几个人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听到了很多传闻啊，有的说是元老进去了啊，有的说是元老没进去，一个都没进去啊，只有四个人是党军警特啊，就是党一个人啊，这个军队一个人，警察这边一个人啊，这个特务这边啊，还有一个好像是政府吧，就党政这个军警是一块的哈，特务主要是这么几个部门的人啊在里边。那么这个呢是一种说法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新建的这个机构呢，让马兴瑞掌握大局，帮他，马兴瑞因为习近平非常非常的信任嘛。还有一种说法呢更离谱啊，说马兴瑞呢有可能接替蔡奇担任中办主任啊。那如果马兴瑞真的能够担任中办主任，又进入这个新的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话，那说明习近平对于马兴瑞的信任是无以复加的，因为中办主任毕竟掌握着所有正国级领导人的这个安全啊，包括他们的行踪，是可以对他们进行监控甚至抓捕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这个马兴瑞如果去的话，等于是代替习近平去监视所有的那些元老啊，包括所有的中央军委委员和其他别的正国级的政治局常委。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传闻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值得观察。如果马兴瑞真的是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不光是这个习近平的地位稳固，彭丽媛的地位呢也是相当的稳固。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一个传言啊，说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接替蔡奇做中班主任，我是有九成不相信的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陈吉宁跟习近平是没有太多的交集的。如果陈吉宁能够当中班主任的话，那才是习近平权力遭到挑战的一个可能非常重大的一个信号哈。所以我觉得陈吉宁当中班主任的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的小的。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美国和中共达成贸易协定之后啊，决定放松人工智能芯片的管控，以换取中国的稀土供应。这个事情是7月15号的时候宣布的。这两天英伟达的股票大涨啊。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呢，他说这个出口芯片啊，就是把 H20 啊这种芯片出口给中国的话呢，是为了让中国的科技企业更加的依赖美国的芯片，而不再研发自己的芯片。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也说啊，他说这个出售 H20 芯片呢，是相当于芯片换稀土啊，是换取中国企业这个向美国出口稀土。同时呢，他也表达了跟贝森特类似的看法，他说这是让中国的企业持续使用美国的技术，以此维持美国技术架构 tech stack。他说这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他说希望中国人继续使用美国的技术架构啊，这样的话他们就对美国存在着这样的技术依赖。然后呢，他特别强调说这个英伟达出售的这个 H20 这个芯片啊，他说是我们第四好的产品，他说它比我们美国企业使用的最快速的芯片要慢很多，他说我们不会向他们出售我们最好的产品啊，甚至次级的产品和次次级的产品的话我们也不会出售啊，我们给他们的是第四档的产品。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带有自我安慰的一种特点哈，因为中共是知道美国靠不住的，中共也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所以在关键的产业上中共是一定要自主的，所以中共政府会不惜血本提供大量的补贴，不管砸多少钱他都要把这个芯片的研发做出来。那现在基本来说的话，就主要是华为在做这个事情嘛。那美国其实同样也不相信中共了啊，所以说这个美国才砸钱去开采稀土嘛，同时在美国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稀土精炼的这个产业链，大概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够建好。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美互相之间不信任，美国不相信中共，所以他要自己精炼稀土，那中共不相信美国的话，他当然也会研发自己的芯片。我觉得就是把这个芯片出口到中国这边去，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因为我觉得中共在发展出自己的 AI 之后的话，对美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未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好，或者未来的这个哪怕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都可能是一种算力的竞争啊，就是这种计算能力的这种竞争。这两天英伟达的黄仁勋呢，真的是在中国这个出了很大的风头啊，这个抢足了各大的头条。